书接上文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接着北平市公安局的报告，怎么破获的敌特的案件，来龙去脉，防范措施都有，特别是丰泽园这件事情，刘怀水他们准备投毒陷害中共中央最高首长，这个性质太严重了。哎呀，杨尚昆同志看完之后紧锁双眉啊，心说我到了北平之后就听说了，北平有一个了不起的大饭庄叫丰泽园，第一个叶剑英到那儿吃过饭，回来之后说了手艺做得不错，物美价廉，山东菜做的地道。之后许多名人，许多了不起的人，还有许多首长到那陆续吃饭。你说这要是不加防范，一旦出了事还了得吗？要提高警惕啊！但是自己那门外汉，丰泽园在哪儿，门口冲哪儿开不知道，他没去过。另外丰泽园里边的布局怎么样，下一步怎么防范，公安局说的是否对，还是有遗漏，也弄不清楚。他这个办公厅主任那是红墙里边的大总管啊，什么事都得过问。杨尚昆不仅是红墙里边的大总管，也是国家举足轻重的大人物，事事的关心，特别是关心中央首长的安全，得动动脑筋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后来他一想啊，我是门外汉，有行家里手，听说中南海办事处服务科的科长叫郭英，跟丰泽园有联系，经常打交道，他是比较了解情况的，我问他不就得了吗？下一步怎么防范也可以交给他去完成啊。打电话叫来郭英，郭英25、26岁，咱说大个有甩的小伙，长得风度翩翩，谁见着谁都喜欢，穿得干净利落，到里边行了军礼，见着领导杨尚昆一乐，坐坐坐坐，怎么样郭科长，忙不首长？一天很充实，那事情一样接着一样，忙不过来。好啊，你办得不错呀，我听各位领导对你所作所为所办的事情相当满意，是什么我尽力而为。刚想说丰泽园的事儿，还没等张嘴呢，门一开，毛主席的卫士长严长林从外头进来。严长林是大个，一瞅威风凛凛，是相貌堂堂，要不就能当卫士长吗？保卫领导安全，特别保卫毛主席安全，手底下没两下子行，聪明伶俐，脑瓜好使，还会五八抄，有个十个八个的到不了今天，好武术，枪头子也准，反应的相当灵敏。严长林开门进来了，杨尚昆一看是他就乐了，你怎么这么有时间？首长，我遇上点麻烦事儿，我希望你帮着我解决解决。哦，你还有麻烦事，坐坐坐坐。郭科长也在这儿，彼此打过招呼。严长林是紧锁双眉。哎，主任呐、毛主席要请客，在家里请客。你说要请客怎么说的呢？要把丰泽园著名的厨师请来给他做饭菜。这可不是小事儿。据我所知，现在北平市社会比较紊乱，什么人都有啊。另外这丰泽园是个什么地方？丰泽园里的厨师可靠不可靠啊？又没经过政审，我就去给找来，到时候还给主席做饭，一旦有点闪失，我吃罪不起啊，我成了千古的罪人。这事儿还是江青同志提议的，江青做了主了，主席也点了头了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我一想事关重大，不能掉以轻心， 我来报告首长，您帮助我参考参考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呀？杨尚昆一听啊，毛主席请客，请谁呀？不知道啊，就问严长林，请谁？您不清楚，请江青同志的姐姐李云霞吃饭，主席的大姨子。哦，这样吧，咱们还要严加防范。你说的一点不假，其实你跟我说，我也不了解丰泽园的情况，这有专家，这不郭科长在这儿吗？让郭科长陪着你去办这个事儿，不就解决了吗？他对丰泽园是比较了解的。郭英脑瓜好使啊，郭英在旁边一听没言语，为什么呢？这可是大事儿，毛主席家里请客，让严长林请出事，那要出了事儿，严长林得负责。现在推给我了，说我是专家啊，我大包大揽，行行，我了解情况，到那请一个，一旦出点事儿，责任在我身上。那是毛主席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这事儿不能轻易答应。杨长坤一乐，郭科长，你怎么不表态？首长，这事儿怎么说呢？方才老严说的不假，北平市社会秩序比较乱，国民党特务分子非常猖獗，据我所知破获了许多国民党暗藏特务的案件，什么他们要炸铁路啊，破坏各个工厂部门啊，制造不良的影响等等等，谁知道还有谁在这潜伏着、因此这个事儿不能掉以轻心。另外我想，你说这要再出了城南庄事件，谁能负得了责任？他一说城南庄事件，杨尚昆也一愣，感觉的问题严重。严长林脸也变了色了，是啊，对了，郭科长提醒提的太对了。那位说什么叫城南庄事件？哎，这历史上国有此事，说这话这些老人们都知道，那是1948年4月的事儿。中共中央以毛主席为首，带领大班子从陕西过山西进河北到扶平县，这城南庄就归扶平县管，到那块儿住下了。这一住下不要紧，被事先国民党安插的一个姓孟的这么个特务知道情况了。这姓孟的特务就跟上级汇报说，现在据我所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人都来了，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哎呦，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啊！原来他们想投毒来的，害谁呀？害聂荣臻。现在一看改变方向了，怎么办呢？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，那多好啊！特务们经过密谋策划，把这姓孟的打到城南庄，为了找个合法的外衣呀、还是大丰盐厂的副经理，合法的外衣，人模狗样的出来进去的，敬颂扬共产党好，实质是潜伏的特务。毛主席住的地方他都知道，哦，在这儿住，什么方位，经度多少，纬度多少，他又汇报给上级，然后根据他上级的指示，他收买了个人呢、此人姓刘，是个司务长，小年轻的，花重金把他给买了。这小子是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司务长，专门服侍首长的，给他一瓶毒药，叫他在做饭之后把这毒投进去，这五大书记害死一个都行，特别是毛泽东。赶这姓刘的司务长想干万难下手，一看防范甚严呢、想投毒的事情绝对不可能，怎么办呢？他请示姓孟的，姓孟的一听这没办法了，又请示他的上级，他的上级才改变计划。怎么办？投毒不成， 动五八条把城南庄给炸平。毛泽东往哪儿跑，周恩来往哪儿跑，一顿炸弹全完了。他们也真花了大力气了。做好决定之后，单说那天，也就是毛主席到城南庄不几天的功夫，早晨九点左右来了三架侦察机，就围着城南庄扶平县一带低空盘旋。当时我们还没有多少高射炮，也不知道敌人的目的是什么，反正住上夜了。侦察机转了15分钟之后飞回去了，紧跟着轰炸机来了，B-29、到这之后不容分说，扔下三颗巨型炸弹，那炸弹都有一人多高，你说有多悬。就毛主席住的这院，小院不大，这三颗大炸弹就在墙外头，墙里墙外离着不远，那大炸弹要爆炸了，毛主席住这地方，中共中央办公这地方夷为平地啊，空空空，三颗扔下来了。你说怎么回事，一颗也没爆炸，栽到地上的了没响。有人就说毛主席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天星下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神仙。其实老百姓这么谣传，实质怎么回事，后来我们经过调查了解才摸清了。原来兵工厂那些工人对国民党相当不满意了，听说国民党老打内战，什么玩意儿，老百姓不得过活，这是那些工人动的手残，里边没搁炸药，换成沙子面了，里头没炸药怎么能炸得了吗？国民党他们也不了解情况，扔下三颗来没炸。虽然没炸，把严长林、李银桥这些卫士可吓坏，马上转移保护首长的安全，吓得毛泽东往外就跑，干嘛呀，钻工事防空壕，得钻进来，不钻的话再炸怎么办呢，飞机还在上面转悠呢。毛主席刚进防空壕，周恩来等人刚分散开，第二批飞机炸弹又下来了，轰炸轰炸，真就炸了。如果头三颗真要炸了，可要了命了，历史就得改写。就这么至关重要，所以把这个事件定为扶贫县城南庄爆炸事件。当然这个事儿报纸上也没张扬，是亲近的这些人，中共中央直属部队这些人都知道，郭英、李银桥谁不知道这事儿？后来呢，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，摸清情况，把姓孟的、姓刘的那司部长全逮起来了，就在就地宣判死刑，是就地枪决给毙了。虽然这事儿过去了，过去了你得吸取教训吧。今天郭英老话重提啊，别忘了城南庄事件了，这不是说着玩的，那特务那投毒不行，还有别的招呢，那弄个生人来跑到丰泽园里头给主席做饭，一旦出点事谁负得了责任。杨尚昆听了听，可也是，这问题比较严重啊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严长林说：“主席都定了，我一定得把人给找来呀。找谁我心里没数。郭科长，你帮帮忙吧。你看你帮他选一选，怎么你也比我这土包子强得多呀？我什么也不是，我根本跟那些人没打过交道。”郭英说：“好吧，行，我可以陪你去一趟。”但是我一个人还做不了主，最好把保卫科的人再带上一个，咱们三个人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他们这一说，杨尚昆乐了。杨尚昆说：“谁也别叫，你们二位还有我，陪我去一趟，我亲自出马。”为啥呀？杨尚昆呢，心多细，交给别人他不放心， 自己要去正审正审，得经过他同意，这才能拍板。要他这一说去，两个人都高兴了。杨尚昆还了得吗？咱说过，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，那是红墙里边的大总管呢。他要亲自出马，当然求之不得了。好好好，准备。这块儿准备车，准备东西，三人起身，翻回头说这栾铺包。栾铺包现在这买卖红火，日进斗金呢。另外，最近还增强了领导力量，政府派了一个人，这人姓穆，叫穆超明，代表劳方做了工会的领导人，进驻丰泽园。这阵儿就往公私合营上过渡的呀，人家是政府派来的，穆超明也来了，所以呢，增强了领导力量。栾铺包呢，一心扑到事业上，这菜做的怎么更精？怎么更适合大家的口味？怎么把丰泽园干好？每天那劲儿足足的。这天早上九点，他正忙活这事儿呢，听伙计进来，掌柜的，你快看看，门前来了两部汽车呀，都是那高级小轿车，来了三个军人，下车之后在咱门口指手画脚，什么安全不安全的，看那样是公安局的吧？咱丰泽园不是要出事儿吗？栾铺包也害怕，因为有刘坏水那些事儿，他也提高了警惕，心说谁呢？到门口看看去。栾铺包不放心，亲自到门前一看，他放下心了，一眼认出郭英来了。一看郭英穿着笔挺的军装，皮带上挂着小手枪，正在这指手画脚的，先指匾，又指四外建筑的情况，又指街道的情况。其中有两个人随着他手来回看，那俩人没见过。栾铺包大步流行到近前，郭科长，哎呀，你可有多少日子没来了？怎么样，今儿怎么又来了？不到里边。郭英乐了，过来握完手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姓严，你就叫严同志吧，他是做保卫工作的，这位是我的直接领导，姓杨，没说叫杨尚昆，也没说职务，某些地方还得保密，这是我的首长，这次到你这儿来看看啊，欢迎欢迎，快点往里请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让到办公室分宾主落座。栾铺包是干嘛的？做买卖的，那小嘴真能白活呀。郭科长，这两天我眼皮直跳，哎呀，我就知道有贵人登门，没想到三位来了，想吃点什么，我马上告诉厨下做准备，今天我做东，我请客。郭英一摆手，看看没人，这才说，栾掌柜的，今天找你来商量一件大事。